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同步带你一起快乐行。其实我们从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刘建邦副局长的身上呢，学习到了原来在教育上面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人本交通发展概念上面，有别于以往哦。我们常在说这个车子为大，现在不是，而是用尊重这两个字，不管是弱势或者是在行人人走的部分，那么让他们会有一个安全友善，包含了一个很舒适。那么当然在交通的环境上面呢，我们怎么做到人本交通，我们也借由了副座呢在上一集里面来听到他来怎么样去跟这个社区啦、里民啦、包含了学校啦、包含了这些阿公阿妈的身上啦去学习到。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再度的回到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找找刘建邦副局长，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同步呢一起来跟我们的副座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哇，这个借由您我们学习到很多啊。不过呢说真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在执行这一次的人本交通跟校园计划后哦，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副座，就是说我觉得不是只有高雄的建设一直在进步，我觉得高雄人的素质也在进步。诶，
是的，我想真的是如瑶瑶刚刚提到的，那我其实之前我是在交通部工作，那我来高雄这边大概一年多哈，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我现在走在高雄的街道上哈，那个汽机车哈都我走在行川线的他们都会让
我，对不对？
对对
对，对呀、啊，我就说真的有差
真的。那这个的部分呢，当然也要跟听众分享一下，大概我们这一两年哈，其实也蛮多的，不只是在宣导上作为啦，因为宣导就是用嘴巴讲让大家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让实质的环境上要有一些改变。
对，
好、哦，所以其实我们去年我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人行道不足的，那我们就做所谓的标线型的人行道。那就是你看这样画一个绿色的标线型的人行道，那把那个空间挪出来，那我们也会把机车停车空间一样往外挪，好、哦、让标线型的人行道紧靠着我们的所谓的骑楼店家，
是，
那这样子的话呢，行人行走也比较安全，那也不影响到既有的一些汽机车的使用者哈、哦。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也普遍在继续增设我们的所谓的行人的专用的号志啊。
我觉得专用号志哦，以前在高雄哦比较少，你们有没有发现？
确实。
确实真的，然后呢我们不要说那个环境啦，就说那个天际线很多啦哈，不是乌鸦哦，是鸟鸟哈，现在你会发现没有
对，
真的差异大哦。
是啊，
我觉得那个改变有到底有多快的时间，我觉得那个时间过得好快
OK。因为这个部分我们也确实觉得说你行人行走在路口，你总是希望看到我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过去。好，那确实我们过去高雄在这个部分呢 设的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但是我们从去年开始哈，我们也积极的争取相关的预算来增设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让民众可以知道说，我还有大概10秒钟我可以过马路，所以我就赶快穿过。如果时间不够，那我应该再停等一下，比较安全的可以过哈。那还有一个，有了行人专用的号志哈，我们现在调整就是说，让行人专用的号志可以提早先开。
这个不错。
这个的差别就在于说，那你车子你就先等，我看到行人先走出来了，那车子要右转的时候已经看到行人，他就更容易会知道我要停等，
就很像我们在国外一样，他知道这个是要停下来咯，
是，
但是你要有给他一个教育的机会啊，不是每个人都懂
对啊，所以教育宣导的部分我们还持续在走哈，那我们现在也在宣导的部分也不只是刚刚讲的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我们也深入到大学，像大学一年级二年级哈，还有高中高三这样的一个学生，就是他们是正准备，有的是准备要去考驾照，有的是刚取得驾照，尤其是机车，那他们的时候呢，就我们去教育他们，你骑车的时候要注意，比如说不要太快，还有在转弯的时候你要稍微要减速因为高雄幅员很大，我们也遇到很多在原县区有一些比较易肇事的路段，我们除了工程上去做让它更多警示之外，那我们也让这些骑士知道说我应该要减速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其实是我们去年一直在宣导，就是无号志化的路口。
这个可能大家就觉得很新奇哦。
对，
什么叫做无号志的路口呢？
无号志的路口就是，刚好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可能是在乡间的小路，它平常可能车流量不大，所以我们就没有设红绿灯。那没有设红绿灯，对，没有设红绿灯就没有去管制所谓的路权，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是东西向可以走，南北向要停，下一个绿灯的时候就变成南北向可以走，东西向要停，无号志化路口就没有红绿灯了。
对，这个很像那个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一样。
对，
那你怎么样去实施嘞？
那无号志化路口一般我们当然就是用所谓的会设标志、会设停、还有让。那正常法规来说还是要宣导一下，停的话就是你到路口你一定要减速到停，才能再开。让的部分就是你要减速慢，然后注意左右没有来车，再慢行，再通过。那这在国外是一个，就是你到美国的话，如果你不停的话，
你
看到 stop 不停，对，你就会被开罚单。
真的。
但是国内真的就比较没有这样。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透过一些标志然后标线的部分来加强所以我们就会在高雄比较特别，我们就会有所谓的蟹形标线。
这个我觉得很棒，这个一定要做，你知道吗？因为在其他之前在台南的时候，我还一直讲说这个做了，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因为年长者有时候会老花，你知道？
对。
那个真的，尤其是夜行性，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不是夜行性动物
对。
有时候这个闪光的人是跨博。
对啊，所以我们就透过一些标线，让他感觉到路口好像车道变窄了，我要减速一下。那我们有一些到路口，我们也会用红色，在停的那边我们就加红色的铺面。好，让他警示到这边红色，所以他感觉比较危险，那他会停下来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在标志的部分，现在也会在标志的部分特别再去把它加大让人家比较警示到我这边应该停或者应该让就是透过种种的方式然后去让我们的民众行到这个无号志化的路口，他可以减速，他可以注意车前状况然后来提升他的安全
我觉得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经费足够，然后车流量又能够到一定的水准，或者是真的易肇事路口，我们还是会积极来找经费，如果该设号志我们还是会来设
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真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是的，
因为你学习到，然后你已经生活习惯了。
对，
我觉得常常在讲到，为什么会有 O 卡，为什么 A1 没越来越少，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对，
然后我们开车的方式也改变了。
对，
我们骑车的方式也改变了。你看看我们的自行车道。 对不对？为什么要画这些自行车道路线，让这些喜欢骑自行车的，不管国内外的朋友来台湾，哎，非常的自由悠悠来。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行的部分，好，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人在行的部分呢，可以更顺畅。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听到副座讲的，就是我们在校园里面做的这些教育，尤其是呢，跟孩子们让他们有一个阅读交通共好的一个计划，
对
这个呢，你觉得对于这些爸爸妈妈，对于整个大高雄市来讲哦，你觉得这个他们已经习惯了吗？还是说他们已经开始接受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哎，
对，我觉得我的观察是他慢慢已经开始接受了哈。那其实我们在行为上很重要，就是一种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尤其小朋友去影响父母哈，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对，
那我去曾经也访问过一两个小朋友，他说他确实就是那个他的爸妈哈，在开车的时候哈，那个到路口有时候看到我们高雄南部有时候看到黄灯，又想说哎，我就
给他过去了加快点，
哎，对，但是他的那个小孩就说哎，不行，这样比较危险，哎，他就会放慢。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改变哈。那都慢慢在发生，当然啦，我们还是希望那个中央哈，那个多一点的经费来补助，让我们这样的计划能够持续的扩散啦哈。那因为我们毕竟还距离我们的所谓的 Vision Zero 哈，就是道路交通零死亡哈，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们也持续在做努力，但是相关的经费呢，还是需要
大家的帮忙。
对对对，
我讲得很含蓄，
是，
真的啦。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从小扎根，然后呢，从小你只要有一个好的习惯，我们常在讲嘛，对不对？
对，
我们如果有好的习惯，我们这些事情，我们从小做好，我们做给人家看，他们长大以后，他还是要给下一代看啊。
对，
对啊，不是只有给我们看啊，对不对？为什么人家常常讲？说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谁讲这句话？谁敢讲？谁？我那天才跟这个长官讲，谁？他说哦，没有啦，我们养瑶瑶就可以防老，对，
那有瑶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然后我就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的一个教育哦，让大家可以知道。不过呢，倒是真的啦，我觉得副座哦，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然后再加上呢，一直都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努力跟他的专业，可以透过他的专业，让我们从小朋友一直到大朋友。甚至到老朋友哈，我想最后请副座可以针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哎，可不可以怎样去达成一个目标？然后呢，至少说我们也觉得对得起我们自己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成长。哎，将来呢，就算我们那个不要说老 Coco 啦，我们走路行动比较慢的时候，也不会被车子撞。那天我才跟署长讲说：“你小心哦，你现在没有教好哦，你改天哦，一定就是被人家撞哦。对，
是，好。我想那个最重要就是最近一直在谈所谓台湾是所谓的行人的地狱啦，哦，我想这个的名声哦，真的很不好。我们。不管是交通的专业人员哈，还有我们本身还有公务单位，大家都绝对是想要非常想洗刷这样的一个恶名啦哈。那所以行人的安全不是只是在宣导上啊，我们也会从环境面哈，刚刚讲的我们的所谓的不管人行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的标志标线号志等等哈，我们来去给行人一个权威感，让他走一走下那个行穿线。车子马上停，好，他走在路上呢，都是有一个专用的环境，这是我们都理想的目标，我们会朝这方向来努力。那在宣导上，当然我们就是希望小朋友，然后逐步我们把这个宣导的活动能够扩散啊，到我们的大朋友啊，到我们的老朋友，大家都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然后还有所谓的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行为，那我觉得我们的环境一定会更好。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一起，我们朝向我们的所谓的道路交通零死亡 Vision Zero 这样方向，跟我们交通局一起努力。
没错，而且呢，我们真的，这两集哦，让我收获真的非常多，也非常开心的认识了这个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刘建邦副局长。
谢谢。
我相信大家呢会跟我一样一个想法，在他身上学会了很多，不只是谦虚，而是呢专业。什么样的专业？他用在他的生活上，他用在他所看到的地方上面。我也希望借由他的这一面呢，可以让我们生活中呢，可以带有更多的。让自己的父母也好，然后自己做父母的本身也好，知道说哦，真的教育很重要哦。那当然，这也就是我们在不管在通学步道啦，在人行步道啦，以人为本的部分呢，会有更充足以及更了解我们的用意了。也非常谢谢呢，我们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刘建邦副局长陪伴我们。改天我一定要。再来这个请教一下副局长哦，其实跟他的身上可以挖好多宝哦。
谢谢
我们就下次
谢谢
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拜拜，欢迎收继续悠悠宝贝啊。
学校所教的知识跟他告别，回忆学校不是书本而是玩音乐，家人不懂烦恼他是毕业还是失业，他假装不见只希望他的梦实现，可是我好几遍就是没人听见，他家人反对我主张玩音乐，他坚持赌上自己的未来也不后悔。
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波贝亚，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但是带大家来到了下水道工程处，来解决壮围低洼地区的淹水问题，以及壮围抽水站每秒可以抽到了15八公吨的水哦。营建署总工程师也是游元顺哦，游总工也特别讲到，他参加了宜兰县壮围抽水站及分洪道的新建工程启用典礼。那么游总工程师也特别讲到，为了解决整个的一个极端气候导致灾性的一个降雨，还有美孚的跟旧港排水河道的超出负荷影响市区的排水，所以呢在营建署编列前瞻基础建设 3.3 亿元，协助宜兰县政府新建了1220公尺的引水箱涵及18的 CMS 抽水站的一座，那么以机械式的抽排方式来提升区域的排水还有防洪的一个能力。那么游总工也特别讲，这次的启用呢，由于是宜兰县壮围抽水站以及分洪道的新建工程，主要就是考量壮围南侧地势的一个低洼，还有就是临海区域的一个潮汐作用，导致这个区域呢都常常会碰到这个下雨必淹的情形，所以为了保护呢我们的居民在壮围南侧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所以营建署补助了宜兰县的工程经费是 3.3 亿元，规划在壮围市区的南侧设置所谓的分洪道还有壮围的抽水站。而游总工也特别讲到，抽水站呢可以将壮围的北侧市区雨水呢径流导致结分为结分洪之后呢，经由壮围抽水站抽出宜兰河，除加速呢整个市区排水之外，也可以减轻下游美孚旧港排水的负担，来有效利用所谓的高低分流的一个措施，并且呢还可以提升壮围地区的防洪保护，来减少农渔业的淹水所造成的损失。那么气候变迁之外，韧性城市的一个重要性也逐渐的被各界来做重视，所以游总工也强调，营建署呢极为重视都市防灾，近年来在中央跟地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依据地区性的一个研议不同治水方案，也持续协助地方的雨水下水道建设，来预防都市地区的灾害风险发生，那么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以及也可以了解当地的民意代表他们的需求，那么也让这件事变成是一个美事一桩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回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营建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我的泪留在心里，学会放弃。